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思考诗篇第92篇12节到第15节这段讲到的义人。诗篇第92篇第12节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木，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能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要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这从义人到上帝毫无不义，那么这段圣经讲到义人，圣经讲到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木，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要来了解什么是棕树啊。棕树呢，在当时有人叫它叫枣柳树，枣子的枣，柳树的柳，枣柳树。那么香柏木呢，有时候也叫做雪松。那么这两个树它生长的环境有完全的不同。棕树是生长在温暖的地方，在一个低地，好像耶利哥城，又称为棕树城，它在水平线以下超1000尺，它是温暖地方的一个植物。香柏树呢，却生长在高山，是寒冷的地方，我们称它为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更是一个高山上冷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木呢？把两个树木指出来，换句话说，义人他无论是在温暖的地方或是寒冷的地方，他都能够生长，也都能够发旺。换句话说，他是超越环境的。一个义人不会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那是一般人所讲的，环境变人就跟着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这是人常常讲的话。但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义人，一个会信靠神，会信服神，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人呢，真正信耶稣的人呢，他是个超越环境的人，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他都能够成长。魔鬼呢，他所做的事工经常是使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本质能够改变。他所用的手段，我们就经常看见魔鬼常常把上帝的命令把它改成问号比如说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他跟亚当夏娃的引诱当中，他对夏娃怎么来说呢？在创世纪第三章，你看魔鬼所用的方式就是把许许多多的事情，神的命令呢，就改成疑问，使我们怀疑，以致我们就辩解了。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开始就这样记载，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为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怎么说呢？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他怎么来引诱他呢？第一节不就说了吗？创世纪三章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神起先已经吩咐他们，在创世纪二章的16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蛇怎么跟那个女人讲呢？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就是用问号来开始说的引诱。魔鬼最擅长的是使基督徒辩解，就是把神的吩咐变成个问号以后，人就开始改变。所以你可以看见魔鬼今天在教会当中做哪些事情呢？我们可以看见传道人失去了异象，只为了饭碗。我们看见那些同工，那些服侍主人失去了顺服的心，只剩下了野心。我们看见那些听道的人失去了道，只剩下笑话。我们看见那些应该行道的基督徒失去了爱，成了只有法利赛人的义的人，好像启示论里面所讲以弗所的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一样。因为人变节了，环境变，人跟着变。圣经曾经讲到有三个义人，在以西结束的14章里面就讲到这三个义人。以西结束14章第14节 我们来把这一节圣经稍微看一下，40章14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段圣经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国犯罪以后，神要责打他。这是在12节13节记载的，以西结书14章12节1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出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也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这边讲到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是个义人，他们这三个人为什么被称为义人呢？因为他们三个是不因为环境改变而变节的人。举个例子来说，挪亚所生的世代，圣经说神看见世人所做的尽都是恶，但是挪亚在那个世代呢，却是个义人，也是个完全人，因为他与神同行。那么但以理呢？但以理的环境是在巴比伦的地方，很多人被掳去以后，在皇宫里面训练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但是但以理呢，圣经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记载说，他立志不与王的膳、王的酒玷污自己，就是说不与巴比伦王的食物跟巴比伦王祭过偶像的这食物跟酒来玷污自己，下定决心只吃素，就要求太监让他们能够守住这样的心。这次看见他不因为环境改变。那约伯呢？那约伯我们就更清楚了，约伯因为无缘无故受魔鬼的攻击，就身体得病，孩子家产都被挪去，可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仍然不犯罪，仍然紧紧守住他的信仰，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质。那么你看见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因为逆境改变，也因为顺境改变，一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代这样子来，运动这样子来，那为了要生存我们就暂时忍耐。好像我们中国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他说这是一个真君子，富贵的时候不会移他的志向，不会因为这样子他就贪贫贱呢，不会因为这样子他就是去偷啊，去骗。威武不能屈，在威武的时候呢，那么他也不会受到屈服。在儒家里面说这是一个君子，不会因为贫富，不会因为威武啊，不会因为逆境人有所改变。那么在顺境里面呢，也不会因为有顺境了人就腐败了。你知道人一顺利以后，有绝对的权力以后就绝对的腐败。那么这是我们从历史上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再看魔鬼用他这样的方式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来改变这些的基督徒，我们看见在顺境当中，我常常讲说这个叫三个 G， 英文的 FG 的这个 G， 那么英文里面这个 G 是什么呢？啊，就是 girl 女孩， gold 那么金子， glory 荣耀啊，这三个事情都能够使人改变。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人在顺境当中小心什么呢？小心异性。比如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受追赶，在那里逃难的时候他处处依靠神，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就开始顺利起来了。在这个顺利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看见他已经到了一个高峰。那什么算这个高峰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以前每次征战的时候大卫都要出去打仗，可到第11章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记载了，他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他的巅峰。出去已经不用靠他了，他已经成了一国之君，打仗有别人打，他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第2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 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你看这一个事情是大卫那时候有权有钱有闲啊，什么都有了，可是也正是他失败的时候了。今天神祝福我们，我们一顺利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当我们有钱有权有闲的时候，魔鬼引诱就来，我们就离开义的道路，好像大卫当年因为他已经通达了以后，他犯了奸淫一样。我们也是看见所罗门在列王记上也是同样第十一章讲到所罗门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使他有非常大的智慧，可是他却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一节到九节就这样记载他的堕落。你看见以前在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神赐给所罗门极大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一样，他却堕落了。所以一个人在一个顺利的时候要小心三个鸡，第一个那是异性的引诱，因为什么事情都来得容易了。第二个就是 gold， 就是钱财。圣经曾记载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做西西家。西西家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提到他的时候，曾经对他有个评语，在十八章的五节到八节就这样记载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楼。大卫是个好王，在女色中失败，那么西西家呢，他也是个好王，但是呢他却非常的夸耀自己。怎么样夸耀自己呢？他曾经生病，神派了以利亚来治好了他的病，给他的15年的寿命，他实在是个很丰富的王。在列王记下20章的时候讲到他的强盛，强盛到一个地步，巴比伦王就来看他。列王记下第20章第12节那段圣经这样记载，到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样耶和华说的，并且你从你本身所生的种植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你看这是他的情况。当然以后事情发生了，西西家几代了以后，整个的犹大国都遭到毁灭。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对犹大国这么兴趣呢？因为西西家王的炫耀，而且当神警戒他的时候，他也不披麻蒙灰，却给先知以赛亚讲说什么？他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照年日中有太平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那么这就是他自己因为财富夸耀而且不肯悔改的一个结果。这个人圣经说他是个好王，他尊敬神，可是神给他极大丰富以后，他却非要夸耀不可，那么这就是也是一个堕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生的福气若是没有上帝，这个福就不成为福。因为福气的福是怎么写的呢？福气的福事实上是一口田的旁边要加上一个神字边，这叫做福气的福。当没有神的时候怎么会有福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英文是一样的一个字，英文的这个 good G-O-O-D、啊、Good， 你把神剪掉了以后 G-O-D 把它剪掉以后，那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一个 O 而已，只剩下一个灾祸而已。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他要明白，就算是金子，英文金子 G-O-L-D Gold， 你把神剪掉，剪 G-O-D、啊、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 L。 L 是什么意思？L 就是损失的意思， loss、啊、所以金子里面没有上帝就只有损失。所以我们能够用短暂的来换取永恒的，已会失去的来换取不会失去的，这有什么 不好呢？但是人总是觉得不够，人在富裕当中就忘了他是谁，也忘了上帝。神祝福反成了人的咒诅。你知道这个富人，这个富、啊、常常总是觉得少了一点点啊。比如说我举个圣经一个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第21章讲到有一个王，那个王叫做亚哈王，他是一个王，可是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快乐的王。为什么他会不快乐呢？啊，原因是这样子的，那圣经就给我们记载了，列王记上第21章第一节，好，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你的，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望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以后当然圣经记载的时候，他们就做假见证，把拿伯呢诬告了，然后把他抓出去，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了。这都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21章一节到第16节讲的这段事情。那你发现这么有钱的个亚哈王，因为别人的一块葡萄园就闷闷不乐，因为他不敬畏神。那拿伯为什么不给他呢？因为拿伯敬畏神。所以你看，一个金子把上帝剪掉了，这里面只有剩下损失。当然亚哈王最后也死于非命啊，在战场上死亡。那圣经当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圣经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财主，他们事实上都是很愚蠢也很不快乐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比如说路加福音里面，那我们看见了好几个财主，那我们在12章16节到21节就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那16章的19节到31节呢就讲到一个奢华宴乐的财主，至终呢却在地狱的里面。在18章18节到30节呢就讲一个少年的财主，一个舍不得钱财的财主，以后虽然来见耶稣，最后却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让金钱成为义人的一个拦阻。所以提摩太前书的6章6节到第18节就有很重要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我们要注意。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第17节开始，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情，我们 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持定真正的生命。那么这样子呢，使钱财不成我们拦阻。神不是说我们不要有钱，你看神所爱的、神所祝福的，比如亚伯拉罕、约伯都是很有钱。神不是不要我们有财富，乃是说财富不能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否则魔鬼用财富塞我们，我们也将失去。那么再来我们看见什么呢？还有第三个 G 是 glory， glory 就是说荣耀。一个人有光荣，有了名声了以后，经常也在他的义中堕落。比如说乌西亚王，历代志下就记载了这一个人。历代志下在26章记载这个人时候，对他也有很清楚的记载。他讲到乌西亚的强盛，在26章第16节就讲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的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有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给他。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一个人进入荣耀了以后，就忘了他是谁。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一些事情。你看可拉党是一些领袖，是利未人，在民数记16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他居然起来嫉妒摩西跟亚伦，结果可拉就被消灭。这是让我们看见的，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民数记在16章就很清楚记载他的一个叛变。他跟摩西讲什么话呢？在16章第3节，他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怎么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何自高超过耶和华会众呢？他就在这里要来抓权了，因为他在百姓当中他也是个领袖，因为250个首领都跟着他。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警戒的是什么？当神给我们荣耀了以后，我们不要既强盛了就心高气傲，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谦卑来到上帝面前。那么所以腓立比书4章第10节到13节才警戒我们，说保罗才告诉我们说，凡事他都得了秘诀，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富贵。那么这个处卑贱跟富贵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方式是怎样使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心智，然后不至于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呢？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以理书在第6章第1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但以理那时候已经相当的发达，但是他在上帝面前他有一个秘诀，在6章10节就是说他与素常一样，在神面前常常感谢祷告，跟素常一样。一个能够在素常当中与神保持联络的人，这个人无论顺境来困境来，他就不会因着顺境或是困境而且有所摇摆，他会站立得住，而且能够真正成为在神眼光当中的义人，好像棕树也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木，无论是在温暖的地方寒冷的地方，他能够挺立与发旺。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恩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一义人在你的国度里面好像棕树也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木，无论在高山上面的寒冷，无论在温带低地的一个温暖，主啊，你就让我们永远发旺，用倚靠你。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守住素常与你常常有交通，以至于环境来我们不被改变，而且能够保持圣洁，荣耀你。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把今天所讲的诗篇第92篇的第12节这个部分稍微做一点复习。我们今天接着上次讲到义人，义人是因信而来的义人，而且义人也是个完全人， 而且我们也看见今天讲到义人呢，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义人要如棕树生长，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木。我们看见了棕树跟香柏木的差别在哪里？棕树是生长在温暖的地方，是经常生长在海拔以下的一个温暖的土地上，好像这个耶利哥城被称为棕树城一样，那地方它会生长。但是黎巴嫩的香柏木是生长在海拔几千尺以上，那么寒冷的地方它也能生长。所以一个义人他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呢？他的特质是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他都能够生长。我们知道魔鬼最会用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改变，使我们变质，使我们把上帝的丰富变成一个疑问。常常讲说神岂是真说吗？是不是了解错误呢？神的话讲出来安定在天永不返回。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一个人不要因为魔鬼的欺骗变质，就让我们看见魔鬼经常使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变质。在逆境的里面，人会常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变质，在顺境当中我们太顺利了也会变质。那魔鬼常常用的变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有三个 G， 一个是A girl， 对，也就是我们用话来讲就是女孩，或是说用异性。大卫在有钱有闲权力高峰的时候他变了质，一个是金子，西西家在他丰富了以后把府库给巴比伦的大使看，以至于都被掳去。而且我们也看见的是什么呢？在一个人光荣以后，好像乌西亚王极其强盛以后就心高气傲，就违反上帝。所以我们要怎样使自己能够不因为环境改变而堕落呢？我们就要学习但以理，好像但以理书的六章十节里面他与素常一样在神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只要你素常与神的关系好，那么你这个义人就不容易辩解，因为你是与神紧紧的连结。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次再会。